上海水价暴涨，分析指地方政府顶唔住啦。布林肯喺台湾大选之前急见中共官员，告诫唔好干预。中国出现移动火化车，民众恐慌。台美小姐杜若薇话投下向中共说不嘅一票。马英九上习近平，中共将会兵不血刃地占领台湾。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3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希望之声国语 TV 频道定于1月13号直播台湾大选，具体时间系台湾时间1月13号下昼5点到7点半，美东时间1月13号凌晨4点至6点半，美西时间1月13号凌晨1点至3点半。直播当中，我哋会打开观众电话连线，你可以通过电话嚟表达你对今次台湾大选嘅睇法，我哋一齐嚟见证呢一个历史时刻。请关注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希望之声 TV 频道，我哋不见不散。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嘅一系列问题正逐渐显现，其中地方财政压力向下传递，上海水费同南京燃气费都上涨。
元旦啱过，上海的自来水价格分三档开始上调，最低一档涨20%，最高一档竟然涨价50%。根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半年中国就有近30个城市自来水大涨价。大陆有自媒体介绍，上海并不缺水，早前水价就已经比北方一啲缺水嘅城市高。而家涨价系因为公用事业以前系有地方财政补贴，而家受房地产市场崩溃嘅影响，地方财政陷入危机，公用事业因此涨价。咁样睇嚟，自来水涨价只系个开端，跟住落嚟电力、公交、通讯等都会涨价。就在上海自来水涨价的同时，南京网友曝光，南京燃气公司在没有提早通知用户的情况下，每立方自动多收6.1毫。这个爆出来的信息在国内社交媒体被限流，这位网民的账号被强制注销。不过听闻经过他再三努力，南京媒体跟进调查，燃气公司承诺调查。自媒体燕财局评论表示，公共服务大涨价就是地方财政压力传递的明确信号，地方财政已经撑不住了，连经济强劲的浦东新区都要大幅上调自来水价格，全国超过90%其他城市或者区县远远不如浦东，他们现在的财政压力更是可想而知。地方财政压力传递的结果，除了自来水、电力、燃气、公共交通涨价之外，还有就是最近两年普遍性的公务员降薪。根据官方数据的统计，燕财局表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地方债余额肯定突破41万亿人民币，这个只不过是规模庞大的地方债务的一部分。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城投债，同埋由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担保的其他隐性债务，截至2023年底，地方政府总债务规模大概率突破110万亿人民币。虽然债务本金可以滚转，但是到期利息仲是要结算。如果按平均利率 3.5% 来计算，中国各地方政府一年需要偿付近4万亿的债务利息。燕财局认为，现在多数地方政府已经顶不住了，但是顶不住都要顶，至少未来两年经济维稳的主力军仍然是要靠，亦都只能靠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最终连利息都还不到，压力就会转嫁到银行，最后还是会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台湾大选前一日，将会在华盛顿会晤中共资深外交官刘建超，美方亦都持续告诫中共不要采取任何针对台湾的行动，选前的美中外交较量亦都到了最后阶段。
台湾新总统将于5月20号就职，未来几个月的过渡期被视为两岸关系的敏感期。美国近来不断提醒北京，不要将这场选举作为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藉口。 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向记者表示，如果北京对台湾选举结果施加额外的军事压力或者胁迫，那他就是挑衅者。除了布林肯和刘建超会面之外，美国首席副国安顾问费纳在10号在华盛顿也都与刘建超会晤。布林肯会晤中联部部长并不多见，这个安排本身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采访了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这个时间点，布林肯要会见中国外交系统的高官，可以被理解成在台湾选举之前，美国要表达非常严重关切。中国在台湾选举的最后关头和选完结果出来之后，是否会有其他不可预期的动作？特别是如果赖清德当选，美方等于是要很清楚地告诫中方，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制造任何的事端和争议，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王志成认为，这场会谈选在台湾大选前夕，凸显出美中两国避免擦枪走火，相互愿意沟通的意图。因为王毅要到非洲的四个国家访问，在王毅不能够临时变更行程的情况之下，只好选择其他的替代人选，就是刘建超。事实上，我们也都心知肚明，外联部也都负责很多相关的统战工作，特别是政党统战工作。布林肯见刘建超也都可以被解读成，除了外交系统上面的正式传达之外，美国也都对于外联部这种所谓政党统战外交工作的界选表达一定程度的关切。因为台湾只是今年第一场，我们不知道在跟着下来的几场选举，譬如韩国的其中选举、日本的大选，然后印度、欧盟的改选等等，中国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界选动作，甚至最后到美国的总统大选。最后王志成判断，中国外交系统目前还不完善，不排除刘建超未来有可能会接任中国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他说，这个也都凸显出中国在秦刚事件之后的一个困境。因为王毅同时要兼国务委员，要兼外长，要兼这个，要兼那个，那就变成中国的外交系统真的有紧急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人，变成是要透过党组外联部来配合执行，也都显示出中国外交现在人才断层的一个困境。
近期中国多款移动火化车在网上促销，移动火化车的出现让人不安，认为移动火化车难以管理，并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盗卖器官、毁尸灭迹的工具。
虽然都自称是宠物火化车，但尺寸吨位有大有小，有些可以火化120斤甚至150斤。网友质疑说，有什么宠物是这么大只的，摆明就是用来火化人的。还有网友表示，移动火化车令人想到中国这么多的失踪人口很可能被盗卖器官、焚尸灭迹。移动火化车在街道出现是底层百姓的灾难，太恐怖了，应该要取缔。针对这个话题，本台记者1月13号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先生，他判断这个所谓宠物的火化车很可疑。宠物的火化车，但是尺寸吨位给人的感觉还是不安的，因为一般一只小猫小狗大概几十斤，但是可以火化120斤，这个当然会引起很多民众的不安。我们从这个尺寸的重量来看，它就是可以拿来火化人，就是因为中国失踪的人口很多都查不到，中国很多事情就是很奇异。一方面他说他这个大数据那个监视的镜头到处都有，但是你看犯罪的那些地方，失踪的人他就找不到。张本珍认为失踪的人口很少能够找回来，老百姓没有能力找到真相，找回正义。在中国追求真相就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他在背后这些暗黑势力利用了这件事情，老百姓没有资源，很难真正地将背后的真相搞清楚。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体制，它是保利益集团的，整个的这个体制，它不是一个对民众的生命财产负责任的一个体制。 关于那些失踪人口，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消息，有些发现的时候看到器官已经不见了。这些所谓的移动火化车，因为它比较灵活，对这样一种系统性的犯罪，它更能够帮助焚尸灭迹。张本真强调，只有中共解体了，大家才会有自由、有真相和公道。他说，共产党无神论，整个那个环境，他对生命没有一种珍惜，尊重每一个生命。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加拿大的两位法律专家独立调查中国发生系统性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形成一套熟练的做法之后，他亦将它用在少数民族、不同的信仰的地区，还有民主人士。只要共产党他要打压的那部分，他都可以用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手段来对付老百姓，对付这些群体。只有将共产党体制真正毁灭，那人民才有自由。
2023年台美小姐杜若薇日前特地从美国返台投入复选，表示台湾的命运不在中共手中，并力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
他11号对台湾媒体表示，台湾正处在对抗中共的最前线，面对威胁仍然不断进步。过去8年，台湾的自由民主对于人权价值的坚持，都令身在海外的台湾人或者台裔美国人相当自豪。他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的爱，我回来了，我回来要同大家一起投下美德的一票，投下向中共说不的一票，因为我知道这次选举每一票都重要，台湾无法承受任何错误，是因为你们的支持，令到我们可以继续一起走上正确的路。他呼吁台湾人买车票、订机票，一起前往投票的路上。台湾13号将举行关键的总统和立委的选举，三个主要政党都在12号选前之夜举行大规模集会，把握最后一刻，争取选民支持。现场一位从美国凤凰城飞回来的台湾籍人士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希望之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从凤凰城飞回来台湾投票的台湾华侨，对这次投票为什么专程赶回来，看到中共对台湾有多方面的渗透和威胁，所以令到我们在海外的台湾同乡非常忧心，所以我们不惜一切的辛苦和代价飞回来投这一张神圣的一票，为我们华人的社会留下民主的希望和光辉。台湾在1996年首次实施台湾全民直接选举，这个是第8次举行正副总统公民直选。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未统治过台湾，不过中国一直声称民主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持续增强对台施压。执政8年的民进党正寻求连任，由现任副总统赖清德代表竞选。民进党支持台湾维持独立自治的现状，拒绝中国的领土主张，遭到中共的打压和指责。两名台湾高阶官员向媒体简报的时候透露，台湾政府认为中国可能向总统当选人施压，包括在台湾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等。早前从去年12月开始，台湾不时征获中国飘过来的气球，其数量更在大选之前几日激增，其中一些甚至靠近台湾几座空军基地。
台湾13号将会举行总统及立委选举，竞选期间，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关于相信习近平的讲法引起轩然大波。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今次的大选是决定台湾2350万人民何去何从的极为关键的一次大选。如果选出好似马英九这样对中共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总统，中共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占领台湾。
马英九10号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时候表示，无论台湾怎样自我防卫，都永远无办法抵御和大陆的战争，亦都永远无办法赢，他们太大了，亦都比我们强太多了，所以我们不应该使用武力的方式来缓和紧张关系。 女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呢啲话实际上等于起到咗中共想起都起唔到嘅作用。作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讲呢啲话，非常不恰当，而且入边有几个基本嘅错误。佢话台湾而家任何一个党派，譬如好似民进党政府，并冇想通过武力同中国如何如何，一直强调中国如果武力犯台，大家一定要保家卫国。而家佢偷换咗个概念，台湾应该系放弃武力，举手投降，呢个系中共求之不得嘅。再有，战争只有正义同埋非正义，侵略同埋反侵略，并冇强弱咁样一说。俄乌战争爆发，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军事体，乌克兰和它争得好远。那乌克兰现在在战略上根本就没有输，大家反侵略的意志和自由世界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再有，美国总统拜登都三次强调过，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那美国肯定要出兵，他明确告诉中共，你不要有幻想。当德国之声记者提及台湾需要美国抵御中共的攻击，如果支撑够耐的话，是不是日本会来帮忙？马英九摇头说，这个太乐观了，你知道中国大陆的军队比我们大得多，你知道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吗？他们做了18次美中假想敌战争军推，18次都是美国输。李元华指出，马英九用的是假消息，兰德公司根本就冇呢一个18次嘅军期推演，话美国输，佢睇嘅唔系呢个兰德公司嘅报告，而系台湾嘅一个别有用心嘅人搞嘅一个中文嘅东西。而家 YouTube 上边大家可以睇到嘅系2020年当时美国嘅一个智库军期推演，就系当时将中共嘅力量扩大，美国正有欧洲嘅战事分心等等，俾咗中共好多有利条件，依然最后中共系惨败。军期推演系呢种结果，佢去选择假消息，用一个伪命题，其实就系希望台湾人放弃捍卫国家主权，去屈从于中共。呢、这个其实系非常可耻嘅，而且系喺选前散布呢种言论，系非常有毒害性嘅。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认为，马英九嘅呢个讲法又蠢又坏，系典型嘅赤裸裸嘅投降主义路线。他说，台湾如果完全不要国防建设，就会令共产党没有任何悬念，意志更加坚定，他的野心贪婪会更加表露无遗，本质上就是打开门来给强盗入来。因为你这种态度令共产党感觉到台湾已经吓破胆了，我们的民工武吓是有效的，我们用强大的实力成日都受肌肉，台湾人就怕了，就不战而屈人之兵。当我们中共侵略台湾的时候，没有谁敢站出来支援台湾，也都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站出来，台湾人你自己都认为不需要防范中共，那我们做什么要为你打仗？我们为什么要支援你呢？当记者追问马英九是否可以信任习近平的时候，他说，就两岸关系而言，你必须相信他。赖建平表示，如果按照马英九这个说法，台湾就是100%交给习近平了，只要侯友宜、赵少康当选，他们沿着所谓马英九路线方针政策去跟大陆搞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作，引进大陆的学生去台湾学习工作，台湾又说不要设国防，美国的武器都不买了，国防预算大幅度削减，台湾就会变成中共的一个省，共产党就会兵不血刃地占领台湾。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